那第五讲的题目是玛利亚啊，免不了的征战啊，免不了的征战。那我们在上个堂，也就是第四堂里面，其实我们啊，跟随耶稣的脚步走进了伯大尼之家，因为玛利亚、马大、拉萨路他们是一家人啊，他们住在伯大尼啊。我们走进了伯大尼之家，最戏剧性冲突、最这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的男主人啊。我们说，如果一个剧本的话，这个男主人公啊，这个拉萨路生病了，而且还死掉了啊，不单生病，而且还死掉了。然后呢，剧情翻转，耶稣出现。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人都臭了的时候，啊，尸体在坟墓里面以为都臭了，但耶稣出手，哎，把这个拉萨路从坟墓里面带出来，哎，复活，让拉萨路可以讲是在众人面前死里复活。那亲人的死亡啊，我们最亲近的人的死亡，通常这类的冲击的事件会在我们里面带出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啊，一些因素我们里面被搅动出来了。那个在马大和玛利亚心里面搅动出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想用自己的期望啊，甚至自己的神学知识、对耶稣的理解，来掌控耶稣的做事的时间表。你什么时候出现？你什么时候来？哦，我的弟弟才不会死啊！你怎么来晚了？哎，他也想，因为最亲近的人的需要嘛，啊，把他自己最深的那个期望，哎，把他这个搅动出来了。那神也借着这个机会陪伴他们，让他们生命成长，真正意识到自己灵命当中的那个问题啊，这样生命啊，认识到神就是啊，耶稣就是生命，就是复活本身。啊，就是生命，就是复活本身，甚至连死亡也会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啊，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并且耶稣让马大跟玛利亚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他们缺乏对神的想象力，啊，事情的另外一半就会陷入对人的掌控当中，因为对神没有期待，对神缺乏想象力，就会想到用人力去补。想到用人去做，那如果我们对神的爱的创意，对神的能力的无限有一个基本的想象力，我们就不会陷入到对人的掌控当中啊，更不会拦阻神的工作啊。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接下来最后一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啊12章1-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逾越节前六日，这段经文做这个视频的脚本，拍一个短剧，那我想这个镜头一定始终跟着这个玛利亚啊，她是这个视频短剧的好像镜头的一个焦点啊。首先她出场就哎，玉瓶装满玉瓶的香膏，而且是非常贵重的香膏，玛利亚是拿着这个香装满香膏的玉瓶就出场了。那经文提到一斤这样的贵重的香膏，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工作一整年的一个价格啊，一整年的价格。其实我们这个单从这个容器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啊，这个OK 啊，这个约翰这个记载里面没有提到玉瓶啊，这个我等一下也会把马可福音同样一段话也把它带进来啊。 他马可福音这里面提到啊，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啊，等一下需要把马可福音的细节补进来的时候，我会把它带进来啊。我们还是先用约翰福音做这个今天信息的一个线索啊。啊，我们从这个玉瓶这个容器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一定很宝贝啊，一定很宝贝。那香膏其实用就用吧，对不对？哎，拿出来就是一点点这个小心的倒出来，去抹在耶稣的身上就好了嘛，是不是？为什么还要把瓶子打碎啊？看马可福音，为什么还要把瓶子打碎？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约翰福音没有记的啊。不但这个把这么贵的香膏用在他身上，玉瓶也这个。哎，不联系，因为那当时的那个玉瓶装香膏的是那个瓶颈比较细啊，所以你要很难一下子就哎，所以他要这个很激动，要完全高抹在耶稣身上，他又选择了把那个瓶口打破，把香膏倒出来啊。可是这个这么贵的瓶子，是不是香膏用就算了？这如果大家有没有和老人住在一起的经历啊？这个前段时间我妈妈过来，我们住在一起。哎呀，这个跟老人住在一起就知道，老人很会节省。我们家的这个喝咖啡的这个咖啡瓶子，这个装坚果的、装辣椒酱的、各种食物的，吃完之后剩下那个，不管是玻璃瓶子还是塑料瓶子，哎，全都被我妈给它收拾起来，洗干净，然后晾在阳台上，不用半年，厨房那个窗台上就各种的瓶瓶罐罐全都摆满了。啊，这个装盐，那个装这个鸡精啊，那个装豆豉，这个装红枣，哎呦，这个看到这个情况，我就很难想象我的生活里面竟然需要这么多瓶子啊。然后看到这些瓶子，我就很难想象我以前没有这些瓶子的时候，我是怎么生活的，也不知道啊。好像这个我们人类文明的标志不是用火，是用瓶子啊。好像我们刚来到我们家，我们才啊进入了一个文明的一个场景当中，被瓶子包围了哈。那我看到这个真的是不怕费这个东西哈，好像完全不考虑价值，无论是香膏还是容器，完全不考虑这个价值，就用在耶稣的身上，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哈？而且我们看到经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啊，从头抹到脚。啊，到抹到脚的时候，玛利亚伏在耶稣的脚前，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啊，经文们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子里面就满了香气。那这个当时的文化不像今天，啊，那个时候没有一种发型叫披肩发，没有一种叫披肩发的女孩的发型。那个时候全都要裹在里面，戴在上面。如果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妻子就好了，她的头发如果在公共场合，露出来了，把披散下来了，那就会这个丈夫就可以直接把它修掉，就到这种程度，就觉得是非常不妥帖的、非常不恰当的一种行为啊，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啊。所以玛利亚这个行动相当于是不只是不计代价的，而且还不怕人的言语，不畏人言，不计代价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们说，哎，这段经文如果拍个视频，玛利亚一定是这个镜头的焦点。可是我们前面几讲已经啊了解了这个家的状况，伯大尼之家的一个状况。他们平时家里面大事小事好像都是这个姐姐马大出面管理啊。这么贵重的一个香膏要怎么用，要怎么使用，这个家里面的 leader 这个话事人马大作为姐姐一定是知道的啊，一定是知道的，并且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也在服侍，他也在参与这个事情里面。而且这个家里面的男主人啊，这么贵的啊，当时的这个学者们，现在的学者们考证当时的文化背景，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很可能是一个家里面的，像我们中国人里面藏的好像金手镯还这个级别的，就传家宝来的啊。那所以这个男主人这个拉撒路也一定知晓这个事情，并且同意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才能够做成。所以好像是玛利亚独自做出的这个行动，其实是三姐弟伯大尼之家啊一起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啊一起做的这样的决定。他们啊，我们想象一下，他们这个家刚刚经历了他们最爱的拉萨路，如果说教会的话，这个小小的教会，一个核心会友，刚刚经历了从死里被耶稣复活的这样的恩典，所以他们选择在逾越节，就是很多犹太人这个时候要路过伯大尼去耶路撒冷去朝圣啊，人流这个时候最多，人最多，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开一场见证布道会，来向主表达他们的感恩，来为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来做见证。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感恩祭一样啊，一个感恩祭，一个见证布道会啊。我们自己啊，我跟申燕可能看到这段就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能够感触去设想啊，因为我们2021年的时候啊，申颖第一次生病神医治的时候，他2018年生病，2021年我们也在香港一个教会铜锣湾啊做了一个感恩布道会，就选在感恩节前面啊，也想说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感恩之情向神做这样一个表达。啊，那玛利亚呢，用香膏来膏抹主，这个相当于在一个见证布道会上做什么？相当于他在敬拜。啊，他负责敬拜主的工作，从头到脚膏抹，因为只有王的身份才从头到脚来享受这样的待遇啊啊！然后他是谦卑的伏在耶稣的脚前，去头发抹他的脚啊，所以他相当于在做敬拜的工作。那马大做什么呢？马大伺候啊，这里面有说是不是这个马大伺候？我看看啊，这边有人在那里预备筵席，马大伺候，马大在做什么？做他习惯的事务性的工作啊，就是后勤呐 啊招待呀、迎来送往，这是马大所擅长的啊。那拉萨路做什么？见证布道会，拉萨路做见证，拉萨路做见证。所以神喜悦的一台美好的服饰，敬拜、见证啊，还有服饰，三方面是平衡的，大家各司其职。啊，这个小小的伯大尼之家的教会只有三个人，但三个人各司其责，一起来配合向主献上这样美好的感恩。那经过耶稣之前面啊耐心的陪伴和生命的牧养，伯大尼之家显然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间可以被主喜悦、被主使用的一个啊荣耀的、显出他荣耀的一个教会。啊，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主的荣耀可以在他们当中彰显。那许多人在这个布道会上见到了拉萨路活活的站在众人面前啊，经文里面说的很直接，他们看见他就信主了，见证还没开始做呢，看到这个人站在这儿，哦，我被耶稣死里复活，然后就信主了。哇，这是大有果效的见证。那恰恰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的领袖要做什么？要把刚刚从坟墓里被主救出来的拉萨路再送回坟墓里面去，要再杀死他。不单他们计划杀死耶稣，也连带着把做见证的拉萨路也要杀死。所以拉萨路今天坐在这个筵席上，你看他好像没做什么，就一句话，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好像只是吃饭而已嘛，比鸿门宴还危险，知道吗？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被杀，可能吃完了肚子饱了，就是个饱死鬼啊，马上就有人可能要收拾他了啊！他是冒着这样的一个危险在做见证，甚至是带着殉道的心来吃这顿饭的啊！那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过神，真的相信我是被神从坟墓里面带出来的，这条命是神给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主冒险反而是最安全的啊！为主冒险反而是最安全的。所以拉萨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藏起来爱惜保养啊、哦，每天什么维生素什么24斤维他，不是每天在看这些事情，而是主要用就交给主，交在他的手里面，再次被他使用，再次被他使用。那马大呢？马大也没有这个坐在筵席上啊，好像都没有说他吃饭了，就是跟在后面服侍而已，是吧？啊，端菜呀、厨房啊，各样事情啊，他没有坐在筵席上，他也不是焦点，好像他的妹妹玛利亚是焦点啊，是不是？我们还记得我们第一堂就提到了，当玛利亚坐在脚前被耶稣夸奖了，说马大，哎呦，你不叫他来过来服侍我吗？我这么忙哦。但是现在呢，啊。高光聚光灯都不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弟弟，在他的妹妹身上，但是马大毫无怨言， 经文就四个字，马大伺候，马大伺候，没有嫉妒啊，没有抱怨，尽心的摆上，他就是那个搭起整个舞台，让聚光灯照在耶稣身上，照在他的弟弟身上，照在玛利亚身上的那个背后的大姐大，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甘愿在幕后撑起整个见证的舞台，让人看到神的工作啊。所以耶稣夸奖啊，这边夸奖对不对？夸奖玛利亚，哦，你们要纪念他，纪念玛利亚。OK， 在马可福音里面啊，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那耶稣在夸奖玛利亚，同时也就是在夸奖马大，也就是在夸奖拉撒路，在给这个教会，在给这一家人点赞。他们的服事是一体的，这就是耶稣喜悦我们的，彼此配搭，一同得奖赏，一同得奖赏啊。那跟这个家庭，跟这个伯大尼之家这个小小的团队形成对照的，你发现跟随耶稣的那群，我们觉得是不是他们是更属灵的一个团队呢？哎，我们看接下来好像剧情有个小小的反转啊。约翰福音这边是真实的记载了这个美好的服事之后，哎，有一个人跳出来啊，有一个人跳出来，这香蕉为什么卖这个不卖三十两银子去帮穷人呢？你很难反驳，是不是？因为这么贵，当时的这个地方，这个贫富差距，这个也很难反驳，好像这个建议。哦，这个，哎，然后点出来说是犹大啊，好像是那个叛徒。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攻击玛利亚呢？因为他平时一直就是比较贪财啊，一直比较贪财啊，这个素来常常偷这个钱囊当中这个哎主的这些钱财，弟兄姊妹奉献的，奉献给神家的啊。那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前面这么美好，后面就很丑恶，好像美好跟丑陋互相映衬的黑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黑暗呢，但是在黑暗的时候，你真的去观看黑暗当中，一定有神预备好的一个见证，于是黑暗就成为一个背景，衬托出美好是那么的耀眼啊，是那么的耀眼，互相映衬，互相激发啊。为主奉献的这样的美好的行为，可能会感动弟兄姊妹一起来不计代价不畏人言的来服侍主，表达我们对主的爱。可是呢，这样的行动谁最讨厌？你越是爱耶稣，谁最讨厌？耶稣的敌人吗？撒旦魔鬼最讨厌我们不计代价的爱主啊！更何况还是一个倾倒玉瓶甚至打碎玉瓶炸裂这么一种爱的表达，这简直就是一个爱的宣言一样，横空出世的一个宣言。哎，耶稣都说，无论到哪里都要纪念这个姊妹、这个家庭为我做出的爱的摆上。这样一个当量、一个级别的一个爱的小宇宙的爆发一样，会炸出、会刺激出人里面的自私、贪婪和想要掌控。我们要么一个选择，跟随这样的爱的宣言、爱的例子，我们也跟着去被主的爱所感动；要不我们就抵挡，暴露我们自己里面那个不愿意被光照的黑暗的部分。而且在这样的场合里，在教会历史上和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灵修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都不断的在发生一件事，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面，一定撒旦一定会寻找机会，寻找有破口的人来控制他，让他做自己的仆人，来攻击那些真正爱主的人、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攻击那些勇敢的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人。而且怎么样，无论历史还现实都证明了，每一次几乎撒旦都能找到这样的破口，都能找到这样的人，他能找到他的仆役。这次啊，巧不巧都找到了啊，哈哈，找到犹大了啊，他素来身上就有破口，就有贪财问题，所以他被找到，转眼之间好像变脸一样，瞬间成为魔鬼代言人。刚才还在跟随，对不对？还一起朝圣，因为他们门徒跟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所以犹大在当中也是冒了风险的啊。 因为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很近，犹太人已经想要杀耶稣了。好，但是这一幕场景爱的表达刺激出来，里面犹大被撒旦抓住，用来攻击爱主的人，而且魔鬼非常狡猾，他怎么攻击？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把这个钱去帮助穷人不好吗？啊，把他的贪心不愿意用在神身上，他把它转化了，转化了，变成了什么？好像是一个利他主义的行为。我想要帮助更多穷人哦，啊，我不是要留着，我不是不想花这个钱，我不是不想献给神，我只是讨论说怎么把这个钱用好，用在哪里才能更爱主，更有利于主的事业的发展，啊，怎么能够更有效率的使用这笔钱。啊，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出现的情况，我们要警惕的，我们是用怎么讨论用在主的身上，其实是要在拦阻我们来爱主。啊，这是撒旦最狡猾的地方。那神给我们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对吧？大诫命又要爱神又要爱人，但撒旦这里面他的诡计是把爱神跟爱人对立起来。哦，你花在耶稣身上枉费了，花在穷人身上不好吗？把爱神跟爱人割裂开啊，好像爱人就是最棒的一件事。这个我们现代人应该很有同感啊，因为我们什么，现在人道主义啊，人本主义啊，我们现在最容易被赋予道德光环的是哪群人呢？就是做慈善的嘛，对吧？做公益的呀，啊，哎，我们结果怎么样？把慈善当作一个图腾，好像这个领域里边不太能够批评，是不是？这些好像自带光环了啊！但是这段经文恰恰提醒我们，人是不可爱的，很多时候你是爱不下去的，你怎么办？怎么能够让你持续的做慈善，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用神的爱做我们的动力。所以特蕾莎怎么说呢？看到那些印度街头，哇，那个。又可怜又没有尊严啊，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好像什么灵魂的高贵，没有躺在路边啊，然后你给了他吃的，他跟着你走，明天你没有吃的他又跑掉了，这样的人他那是阿修女去服侍他们。那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你怎么做到了这么多年，他说我在他身上看到耶稣。对神的爱是我们能够持续的爱人的一个保证，你把它割裂了，爱不长久，同时你好像在靠自己的爱去爱人，你就是那个带光环的人。结果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是不是今天在中国很多的慈善公益领域发现做这个事情把自己当神了，甚至暴露出很多啊不好的事情啊。我们如果在网上随便一搜，我想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啊。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啊魔鬼的这个诡计，那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学习玛利亚这样的爱主，那但是呢，在我们这样的爱主之前，我们先要守住我们那个底线呢。啊，好像玛利亚在这里啊，这个不顾一切的爱主，我们未必能够一下子到这个高度，但我们至少要守住这个底线。在有人爱主的时候，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暴露破口被撒旦抓住来攻击玛利亚的那个人呐，是不是？哦，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那个人呐。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而且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还给我们补充了一个更丰富的细节啊，因为约翰这边写有一个门徒啊，因为这个同样一个故事，四福音就好像同样一个事情，不同的媒体啊，派自己的记者团队去报道，有人从人物为线索写了一篇人物稿，有人从事件为线索写了一个调查稿，哎，好像是在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还原整个事情的细节。约翰是强调犹大为什么做出这些，但是马可福音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马可福音说啊，有几个人心中不喜悦，看到没有？有几个人，不只是那个叛徒啊！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喜欢做一件什么事，这个叛徒太丑陋了，我越是批评他，越是恨恶他，我自己就越安全， 因为我不会那么差的，虽然我没有那么爱主，但我总不会背叛主吧？总不会为了几个钱，就把主给卖了吧？是不是？我总不至于这么漏吧？我们越是把那个污名化扣在其中某一个人，把他这个贴上标签，我们自己就越安全。哦，但是马可这个重要的细节，有几个人，其他门徒也参与了。我们觉得很属灵的这个团队里，不止那个叛徒做的这样的事，还有其他的重要的门徒，以后做使徒的人呢，在这个时候他们也附和了来攻击爱主的姊妹啊，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还不是一般的看不惯，是很不喜悦啊。所以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犹大第一个跳出来，所以约翰对他印象深刻，就记得这个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门徒跳出来，是犹大，犹大第一个跳出来，哦，玛利亚，你这是做什么不合适吧？然后其他门徒心里面也有点嘀咕的，一看有人先跳出来做恶人了，对不对？哎，我们也来附和几句吧，这个也不会显得我们这个太差，对不对？就比较安全。哦，是啊，因为现在经济不太景气啊，这个打工人也不容易啊，怎么一下子破费30两银子，还花在穷人身上不好吗？啊，花在穷人身上不好吗？那为什么别的门徒也会附和呢？啊，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分辨力吗？啊，还是说功力不够？啊，这个撒旦借着犹大把这个烟雾弹释放出来，把这个谎言挑拨这个释放出来，然后他们就也被带进去了呢，被迷惑了呢？啊，或者我们视野再稍微拉长一点，这一幕发生完之后不久，约翰和雅各怎么样就争夺谁能坐在耶稣旁边那个更好的位置，对吧？然后还把他们的老妈叫出来，让他们的妈妈替他们争位置，对不对？还惹得别的门徒对他们很这个、哎、很抱怨，哎，你们怎么这个把自己老妈拉进来，还要争这样的事情？所以门徒里面有嫉妒啊，看到没？哦，我坐在什么位置？我有嫉妒啊！这个团队里我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时候门徒不是高光的，不是高门徒的高光时刻，是伯大尼之家的高光时刻。是这个玛利亚，对不对？哦，马大为什么没有跳出来批评他妹妹？因为马大之前学到功课了，对不对？前面几集我们已经分享过了，马大的功课已经生命成长了，不嫉妒妹妹了。但是门徒显然没有被对付生命啊，会不会他们觉得，哎呦，我们才是这个撇家舍业跟随耶稣的人，风餐露宿的人呢？你们这家人哎还挺有钱的，这么贵的香膏，你们就一直坐在住在自己家里面，好吃好喝的，是不是？就奉献一点钱，你们就被这么重视吗？啊，所以这些人跳出来了，有人主攻，有人策应，啊，把一个这么美的画面，马上变成了一个爱主的人反而被在信徒的团队里啊，在信主的人的环境里面反而被攻击，反而会流泪的一个场景啊，一个场景。那当初马大身上掌控的罪没有除掉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为难过玛利亚。那个时候是耶稣站出来，对不对？耶稣站出来替玛利亚说，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啊。今天他们这一家人再次遇到这样的挑战，而且是好像更属灵的那个核心的门徒团队里面对他们发出的这个可以讲逼迫。这个时候依然是耶稣站出来，耶稣永远站在弱者里边，站在被逼迫被掌控的人那边。耶稣站出来说啊，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为什么为难他呢？他是为我啊，为耶稣为我预备的啊，为我预备的，而且以后啊要诉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诉说玛利亚，诉说这个伯大尼之家所做出来的这样的这样的见证。那玛利亚自己也要有他要学的功课。前面我们一直比较集中在啊马大呀拉撒路的身上啊，玛利亚的功课是什么？他也同样在这个事情当中成长的。我们 以前的经文从第一堂到第四堂，我们都有个印象，玛利亚的性格本来是一个好像比较安静的，对不对？坐在耶稣脚前，然后他的弟弟死了，耶稣来，也是他的姐姐去迎接，对不对？他在家里面坐着，他是一个好像天性比较被动一点点啊，比较这个喜欢安静一点点啊，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爱主，爱主耶稣，这样的爱的表达，爱永远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选项。所以现在网上怎么说啊？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说？不负责、不主动，还有什么那个三不是吧？哎，现在的渣男都是这样的啊，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啊，对不对？三不啊，那个不是爱啊，对不对？那个不是爱，爱就是你要主动的、积极的表达，而且不单是嘴巴上表达，你行动上有没有行动的表达？而且这个行动也承受我表达爱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我自己要付更大的代价，愿意为这样的爱来付上代价啊，付上代价。玛利亚经历了弟弟啊死亡事件的一个锤炼，克服了他天性当中的退缩也好，内向也好，或者还是被动，他勇敢地站出来，不畏人言，对不对？不管你们说什么，甚至是很属灵的领袖、门徒、使徒们，不管你们说什么，认不认同我，我勇敢地站出来向耶稣表达我的爱，用香膏膏抹主，做所有人都不敢做的，做所有人都不敢做的，非常的有行动力啊！好像一直躲在角落安静爱主、安静读经祷告的那个女孩，现在她终于长大了，成为神的精兵、神的战士，可以站在所有人的面前，不畏人言，勇敢地向主表达她的爱。尽管她的天性可能是不愿意出头的啊，性格温和的，不愿意跟人啊这个起冲突啊，甚至有点逃避冲突啊，更愿意忍耐，宁可自己忍耐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坦然接受什么？哪怕他只是单单的来爱神，全然奉献给神，就会有人不开心，就会惹来非议，就会引起征战，甚至 是那些领袖，可能属灵的人看着他就看不惯，他坦然接受这一点。因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肉体与圣灵相争啊，这两样东西只要在你身上就会打架了，相争，属肉体的就会逼迫属灵的啊。只要在一群人当中，你是逼迫人的还是被逼迫的那一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属灵的海拔相对高度。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还不是圣经写的，大家就参考了。什么意思呢？如果这群人里面你是属灵海拔比较高的那个，你更靠近十字架，更体贴圣灵，体贴耶稣的心意，那么十有八九你就是被逼迫的那一个。如果你的属灵海拔这个哎比较低一点，更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啊，我的收入啊，我的家里面啊，平时就是短钱袋子，更体贴肉体，你就很可能被撒旦抓住，成为那个攻击别人的人，逼迫那些爱主的人的角色啊。而耶稣呢，耶稣心里面，耶稣身上那个圣灵是无限量的，他就是光本身，所以他承受的是什么？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属肉体的部分，我们那个生命当中的阴影，那些自私我们不愿意表达出来的，都会坐在他的身上，都会来抵挡他，来逼迫他，最终他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一幕场景里面，哎，我们是一个好像还蛮属灵哦，在那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被仇敌使用来攻击爱神的人了。这些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有什么头衔啊，我们是名目，我们是 leader， 我们是长老会主席，完全不取决于这些的，只看你心里是不是单纯的爱主，有没有炼净肉体的部分，有没有去除争竞嫉妒的私欲。那当玛利亚更贴近主耶稣的心，她的柔和谦卑不是懦弱，不是退缩的时候，就一定会引发征战。这个时候如果她回过头去讨好人， 哦，还是可以避免冲突的呀，还是可以避免冲突的呀。重新会有人给他点赞，对不对？
哎，
你真是一个温柔敬虔啊，这个追求合一的好姊妹啊。但是合一是跟谁合一啊？要跟主耶稣合一啊。不在真理里面的合一有什么代价呢？那叫沆瀣一气，这叫狼狈为奸，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的是体贴主的心意。可能人生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早晚有一天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宁愿顺服人而不去顺服啊 ，sorry， 我们宁愿顺服神而不去顺服人。人说我们癫狂了呀，你们果然是癫狂了。可是我们回不去了，我们也不愿意回去了，不愿意再回到人的安全的爱里面。我们宁愿进到为主的冒险当中，舍己的爱的里面。今天啊，人性的败坏是越来越败坏，败坏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会引用圣经的经文，引用新约的经文来攻击爱主的人。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没有这个待遇呢，为什么？新约还没写出来呢，对不对？今天的人啊，甚至会引用，经常这个时候被引用的就是那个雅各书3:17那个话，唯独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经常用这句话来攻击那些爱主的，玛利亚在今天很可能就被这句经文来攻击。为什么？哦，你这样的爱主，为什么我们会争论起来呢？团队为什么不合一了？我们领袖心里为什么不平安呢？哦，你这个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吗？上面来的智慧就不会这样吗？我们用神的话攻击爱神的人，这是这个时代罪的深重啊，罪的深重。我们需要格外的来到神的面前啊。玛利亚学到了一个功课，什么？不为自己辩白，你看，没有去辩解啊，不为自己去辩解，但是也绝不停止他的服事，不去浪费时间。那个交给谁？门徒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会带他们。时候到了，他们的生命自然明白了，他们自然会长进的。即使今天领袖不安啊，门徒们不安，我还是照样来爱主，向主表达我的爱啊。我不会尝试费力气去说服他们，劝阻他们。如果神没有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话，我也没办法了。我学会的是不被任何人影响，不停止继续的爱主。他的生命境界就被拓宽了，对吗？学会了交托，并且继续的爱主啊。他曾经选择呢上好的福分，这个时候他又做了一件美事啊，无保留的这样的爱带来的香气溢满了整间的屋子啊，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啊。然后耶稣跟他说，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啊，以为纪念。只有坐在主的身上才不会枉费。这个时候主就纪念了，主就应许了，坐在任何人的身上都可能枉费了。我们要有这个心理预期的，甚至我们最爱的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念头，他也不定完全听你的呀。啊，我们看电视剧，可能我们自己孩子还小，没有遇到。我们看这些小说、电视，或者是看新闻，都看到了，对不对？啊，孩子也不一定凡事会，他也要有神也会在他生命当中有他的故事的，有他的计划的。啊，如果我们过度的在意人对我们爱的反应，我们自己会受伤的呀，是不是？我们只有说，我们知道，我们坐在任何人身上的服侍，哪怕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都当作是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舍己的爱下去，我们才不会被人的反应，不会被人的这个回应伤害掉啊。要不然我们就会期待他要我爱了你，你要表现的像我期待的，我们爱就变成了一个控制了啊。所以马可啊，记载耶稣的称赞这样说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安葬我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那这句称赞也 带来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做过？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哎，那玛利亚知不知道她做的这个事情是在为主耶稣的安葬做预备呢？哎，玛利亚知不知道呢？是玛利亚特别属灵，很有这个属灵的一个洞见吗？所以她能够提前预备耶稣的死，而别的门徒都没有看出来吗？啊，是智力的差吗？还是这个属灵看见的一个差别呢？因为门徒我们知道，门徒的确不知道的啊，门徒的确这个时候是没有意识的。那其实我要说，真实的情况是在十字架事件发生之前，玛利亚和这些门徒都是不知道的，都是不确定的。耶稣尽管已经几次提醒他们，我会上十字架，我会这个我的命是我自己舍掉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都不是非常清楚，甚至不愿意接受他们拥戴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啊。那但是区别在哪里呢？但是玛利亚他们这一家人，这个伯大尼之家，他们刚刚经历了他们所爱的人死掉，然后被耶稣死里复生，从坟墓带出来，看到神话语的能力，宣告生命在我，复活在我，这一幕就发生在刚刚啊，就回荡在耶稣的话，就回荡到他们的耳边呢。所以他们在极大的一个震撼、惊喜和感恩当中，他只是顺服自己心中的感动，就去做了。感恩神把我所爱的人带回来了，重新给他生命，我怎么表达我的感恩呢？把我最贵重的，我香膏就去高抹主，不怕任何的浪费，顺着他心中的爱的表达就去做了。所以爱可以让我们超越知识上的、理性上的看见，甚至神学上的看见。爱让我们最先遇到神。所以你发现没有，耶稣复活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最先遇到的谁？哦，还是几个姊妹，特属灵的几个门徒，被他重用的那几个男性，比较理性的啊，没有在啊，还是那几个姊妹，对不对？去坟墓那边，因为惦记着耶稣啊，心里放不下呀、啊。他们回去告诉那些领袖们、那些门徒们，还不敢相信呢。不会吧？怎么回事？还不相信呢，对不对？所以，爱能突破我们的限制，让我们最先与神相遇。玛利亚的行动，爱的顺服，超越了他自己所明白的，他行动的意义超越了他自己所理解的限制。而耶稣也借着这个机会提醒所有人，他死的日子近了，啊，他死的日子近了。在人的层面上啊，我们所有人对自己的行为肯定都有一个理解，对不对？也都有一个解释啊。我们同时也在自己理解的层面上判断我这个行动的意义，或者是值不值啊？评估啊，这个哎，但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和一个更宽广的维度上，只有神知道我们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我们这个选择、这个决定、这个行动的完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这对骄傲的人是个挑战的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我本来是很感谢的，是当时是教会一个同工啊，一个主要的同工，我跟他表达了，我说神借着你这个事情，哎呀，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忽然发现他的脸色好像脸色变了，当时我是没有意识到，很多年之后我看这段经文我才明白，因为这个对他其实释出了这个主要的同工里面的一个问题，他不能够接受神超过了他自己以为的啊，超过了他的自己的视野和本意来帮到了我。骄傲的人很难接受这一点，就我本来没想帮你，神越过了我，不是我主动的，我都没准备好，神竟然这样使用了我，尽管是帮到了另一个人，但是这对我来讲，对一个骄傲的人来讲，就是失控啊，啊，就是失控啊。他想做的是，我要指哪打哪，我要掌控全局，对不对？哦，其实对骄傲的人的挑战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出迦南啊，进迦南，约书亚面临了一场大仗，要打耶利哥城，对不对？哦，耶和华给他一个什么工作？神给他一个工作， 先来提醒他，这个军队的元帅，你以为是你吗，约书亚啊，是吧？你还来看地形，我怎么打呀？你还发愁吗？是很棒，你很敬业，但是神先来提醒他，我自己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你指哪打哪，是我指哪你要打哪。这是神越过骄傲的我们能够行其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人先要顺服下来啊，我们人先要顺服下来，所以神才能够让这些人用很奇怪的方法打仗，对不对？赞美绕着那个城转圈，人呢怎么会想出这种办法呢？如果你不顺服，以为你是元帅，没有任何一个元帅会用这种36计、360计里都没有这样的计策，对不对？能够让我们打赢的啊，神会兴起时间，兴起时机，兴起骑兵来啊，用不同的人，甚至什么？甚至神还会使用我们的失败，使用我们的错误，甚至会使用一个罪人的犯罪，成就了他的计划。那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期待的呀。甚至使用我们的疾病，我们不是说为了被神使用我要生病，没有人会这样的呀。我们从来也没有期待这样的呀。但神，他的主权。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谦卑的人能够经常经历神，就是因为他只是凭着自己的顺服去做了，很多时候是事后才明白，哦，原来神这么使用了我呀，神的能力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就借着我们去工作了。我们所做的只是尽力摆上我们所有的，同时允许某种程度的失控，如果完全在你控制之下，神就没有出场，懂了吗？神就没有出场，因为一切是你在操盘，你要允许某种程度上的混乱甚至失控出现，那个证明不是你在 take care 每一个细节，圣灵在当中恰恰借着可能你的疏漏帮到了一个人啊。所以这是玛利亚在服事当中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神是那位不受掌控的神啊，他随己意行万事，调配所有的资源，要成就他的计划，而不是我们小小的眼睛看到的计划。尽管我们这个计划好像还是服侍神，好像做的还是一件对的事啊，所以，玛利亚因着他的顺服，他明白得荣耀的不是他呀，得荣耀的应该是神自己啊，应该是，因为他甚至完全不清楚自己做的事情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是顺服感动去做，所以我们不掌控神啊，不窃取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与神同行，更多的经历神啊。当我们被啊玛利亚被这个伯大尼之家他们不计代价这样的爱所感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耶稣的话里面，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来预备，把香膏浇到我的身上。这句话提醒我们，玛利亚不计代价，这个家一家三口人不计代价的来爱主，用香膏抹主，但是就在几天之后，耶稣要用他流出来的宝血涂抹每一个在这个饭桌上的人。不是香膏了，香膏还是再贵不过30两啊，对不对？再贵不过30两，耶稣要用他流出来的宝血涂抹每一个觉得连30两都浪费的人身上，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枉费他的生命了吗？他枉费了吗？我们值得主耶稣这样的枉费他的生命吗？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预备主的死。几天之后，尼哥底母和约瑟就出场了，对不对？带着没药，带着沉香，他们就坐在主的尸体上，已死的身体上。啊，这提醒我们回想耶稣侍奉的开始。他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不接待他，他进入到他家乡的会堂里边，会堂里正在读经，他很偶然的翻开经文读出来，就是神借着他的宣告的是什么？以赛亚书里面的那段经文啊，耶稣读出的第一句上帝的话就是，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迫的得自由。这是神使用耶稣带来的福音，上帝亲自用圣灵充满他，亲自来膏抹他，因为他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玛利亚膏的这一位，他用他自己的宝血膏抹我们每一个今天信靠他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让这一幕爱的行动的宣言，主啊，孩子的语言不足以传达这一幅爱的画面，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心里面，在观看这段视频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活化出这一幕爱的表达，爱的奉献，让我们看到的不单是玛利亚，也不单是这个伯大尼之家，不单是这间小小的教会，更是主耶稣所摆上的、所献上的那个不计代价的爱。这爱今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被这宝血层层涂抹，在任何一个爱耶稣的环境里面表达当中，我们都不再被仇敌使用，宝血涂抹了，我们藏在耶稣里面，那个破口就不至于被仇敌、被撒旦抓住，用来攻击爱主的人，用来再次的让耶稣来伤心。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耶稣那十字架的脚踪，被这样的爱所感动，愿这爱的香气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好，感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